大眼说，是不是可以让外界有更多机会来了解川普的外交政策呢？那么稍后呢，我们将在演说开始之后呢，为您来现场直播这场演说。那么另外，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也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这场演说进行深入的分析。第一位是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 ，Mr. Robert Daly， 欢迎您，戴博先生。
谢谢。
第二位呢是中天新闻的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欢迎您，张先生。
主持人好。
是，我们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你也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我想两位现在我们都可以从我们现场的这个观场的画面可以看到，目前仍然是第一位这个古巴领导人在发表演说，这个已经持续了大约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那么预定这个川普总统大约会是在10:30，所以也就是大约我们的半个小时之后他会展开演说，所以我们随时的盯紧来自现场的画面。不过我们就先来谈一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谈一谈啊，就是说我想先请戴博先生来谈谈好了。那么川普总统上任8个月以来啊，这场演说可以说外界认为或许可以给这个很多的外交分析人士提供一个新的机会来了解他的外交政策。您觉得今天在这场这个演说当中，川普总统在对外政策上他的琢磨会在哪些，他的主题将会是哪些？
关键是那个特朗普的这个白宫，他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可靠而一致的一个外交政策或者是战略。对，我们看这8个月就是一个星期一个危机似的，而且他传递的信号也不是特别的一致。我觉得自从那个凯利将军开始做他的那个参谋长以后，他的幕僚长以后白宫是比较稳定，特朗普自己的声明比较一致，比较温和，他发出的那个推特稍微小了一点点，可是他们还在传递不同的信号，在伊朗问题方面，在朝鲜问题方面，美国的对华政策等等。所以我估计今天特朗普不会完全安定下来，不会像一个那个正常的美国总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清楚别的国家可以了解也可以依赖的外交政策。
是，我们现在看到现场的画面，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抵达了联合国大会的演说现场了。那么刚刚第一位发言的这位古巴领导人也结束了他的发言，那么川普总统正在等候，那么即将上台来发表他的演说。我们现在就直接切往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现场，来听听川普总统的首场联大演说。
Mr. Secretary，
秘书长先生，主席先生，世界各位领导人，尊敬的各位代表，欢迎大家来到纽约。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在我的家乡代表美国人民对世界人民讲话。我们的几百万公民在继续遭受着接着我国的破坏性的飓风的影响的时候，我要对于在座的每一个领导人表示感谢。我指的是那一些给我们提供了援助的人们，美国人民是非常坚韧的，他们摆脱了这些痛苦之后，决心比过去更加强大。可是的是，美国自从去年11月8日以来的选举以来，情况很好，股票市场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度，失业率是16年以来最低的。由于我们的监管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我们现在在美国有工作的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公司在迁移回来，他们创造了的增长率是我国长期以来都没有经历过的。而且刚刚已经宣布了，我们将会 花上大约7兆美元进行国防和军队预算，我们的军队将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70年来，在和平和战争期间，世界的领导人，以及各个运动和宗教的领导人，都在联合国大会讲过话。像他们一样，我也想谈一下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些严重的挑战，也想谈一下等待我们释放的巨大的潜力。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存在着超乎寻常的机会，科技和医药技术方面的突破，治愈了过去的疾病，解决了一些问题，过去的几代人都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每一天我们也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威胁的存在，威胁着我们星球的存在。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不断的加强，扩散到了我们的星球的各个角落。在这个机构中有代表的无流氓的政府，不仅支持恐怖主义，而且还威胁自己的人民，他们掌握着人类所有的最可怕的武器，一些专制的政权要摧毁我们的一些价值观念和我们的联盟。但是这些价值观念和联盟自从二战以来一直在努力的预防战争，国际恐怖主义的网络，他们迫使人们流离失所，贩卖人口，走私毒品，威胁着我们的国界。他们使用技术来威胁我们的人民。简而言之，我们开会这个时候既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也存在着可怕的威胁。我们应该决定是让世界更上一层，还是让世界坠入可怕的破坏的深渊。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是有能力的，可以使得几百万人摆脱贫困，包括我们的公民实现自己的梦想，并且确保今后的子孙后代能够摆脱暴力、仇恨和恐惧。这个机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它是为了帮助为世界人民建立更好的未来的。它的基础是这样一个理想，那就是不同的国家能够合作来维护他们的安全，保护他们自己，并且促进他们的繁荣。就是在同样的这个时期，就在70年前，美国制定了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的恢复。这三个很好的这个注释，那就是和平、主权、安全和繁荣，他们构成了和平的支柱。马歇尔计划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崇高的想法，那就是当各国能够使力量强大的、独立的、自由的话，那么世界就更加的安全。当时杜鲁门总统对国会说，我们对于欧洲复苏的支持完全符合我们对于联合国的支持。联合国的成功取决于它的成员国各自的力量，要克服目前的威胁，要实现未来的理想，我们首先必须要借鉴我们先辈的智慧，那就是要建有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国家的联盟，坚持自己的主权，来推动他们自己和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和繁荣。我们不能够指望不同的国家有同样的文化传统，或者甚至是治理的制度，但是我们期待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坚持这两个核心的价值观，那就是尊重他们自己人民的利益，并尊重所有其他的主权国家的权利。这就是这个机构的美丽的愿景，这也是合作的基础和成功的基础。强有力的主权的国家 但是国家是各不一样的，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文化和梦想。这些国家不仅要和平共处，而且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的工作。强有力的、强有力的国家，让他们自己的人民掌握自己的未来，控制自己的命运。强有力的主权国家，让个人能够充分的享受生活，正像上帝的意志那样。我们在美国并不想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任何人，我们是想建立一个榜样，让其他人效仿。本周给了我国一个特殊的理由，使我们感到自豪。我们在庆祝我们的宪法通过的230周年，这个宪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宪法，今天仍然在使用。这个文件是美国人民的和平、繁荣和安全的基础，而且对于世界各地的成千上百万的人，也是一个希望所在。他们希望能够得到人的尊严，能够得到人权和法治。美国宪法的基础最主要的就是前三个非常宝贵的字，那就是我、美利坚和中国人民。几世代的美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来维护这三个字代表的承诺，对于我们的国家、对于我们的历史的承诺。美国人民是掌握政权的，在美国人民掌握主权。我被选举出来不是掌握权力的，而是把权力交给美国人民的，他们才是合法的掌权人。在外交事务，我们就坚持这个庄严的主权的原则。我们的国家首要的责任是对于我们自己公民的责任，要确保公民的权利，保护他们的安全，捍卫他们的价值观。作为美国的总统，我会一贯把美国放在第一位，正如你们作为你们国家的领导人一样，你们也会而且也应当永远把你们的国家放在第一位。所有负责任的领导人都有义务为自己的公民服务，而民族国家是改善人的条件的最好的工具，但是为我们的人民改善生活，也要求我们紧密的合作，团结起来，创造一个更对所有人民的更加安全、更加和平的未来。美国永远是世界的好朋友，特别是他的盟友的好朋友，但是绝不能够再占我们的便宜了。不能够让我们只做一方的交易，美国得不到任何好处。只要我还是总统，我就会捍卫美国的利益，这是超越一切利益的。但从我们要履行我们对我们自己民族的义务，但是我们也认识到要努力的寻求这样一个未来，让所有的国家都能够是主权、繁荣、安全的国家，这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对于联合国宪章和保显示的价值，我们美国做的最多。我们的公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来捍卫我们自己的自由和许多国家的自由，在座的许多国家的自由都是我们捍卫的。美国的行为在战场上是使得我们的年轻人和我们的盟友一直抛头颅洒热血的，无论是在欧洲的沙漠，还是中东的沙这个欧洲的沙滩，还是这个中东沙漠，还是亚洲的丛林，这是美国人的特点。那就是即使是我们的盟友经过了世界上的最血腥的战争之后取得胜利之后，我们也并没有寻求扩大领土，或者是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别人。 正相反，我们帮助建立了像联合国这样的机构来捍卫各国的主权、安全和繁荣。世界各地的国家是各不相同的，对于这些国家，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想要的是和谐友谊，而不是冲突和动乱。我们遵循注意的是结果，而不是意识形态。我们的政策就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我们要尊重共同的一些价值观念，所以这就使得我们在这就是我们对于世界各国的一个政策。这个问题我们是不能够逃避的，我们不能够对于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和战争麻木不仁。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自豪和信心来应对这些挑战，使得我们的以后的公民能够享受和平和繁荣？如果我们要改善我们公民的生活，如果我们想得到历史的首肯的话，我们就必须履行我们对于我们所代表的人民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国家，保护我们人民的利益和未来。我们必须拒绝对于主权的威胁，无论是在乌克兰还是在南中国海。我们必须要坚持对于法律的尊重，对于国境的尊重和对于文化的尊重，必须要坚持和平的接触。正如联合国的创始人所希望的那样，我们必须共同的工作，共同的来应对那些给我们构成威胁的人，因为他们会造成动乱和混乱和恐怖。今天我们看到有少数的几个流氓的政权，他们违背了联合国的所有的价值观，他们不尊重自己的公民，也不尊重他们国家的主权的权利。如果正确的大多数不应对抗邪恶的少数的话，那么邪恶就会胜利。当体面的国家和人民在历史上成为旁观者，那么破坏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对于其他国家，对于他们自己人民的福利最表示了轻蔑的就是北朝鲜的疯狂的政权。它造成了几百万北朝鲜人民活活饿死，而且监禁、折磨和镇压了无数其他的北朝鲜人。我们都看到了这个政权的行为，可怕的行为，那就是一个无辜的一个美国的学生叫奥特·温比尔，可是他被送回美国之后，几天之后就去世了。我们也看到了独裁者的哥哥被暗杀，他们使用了这个被禁止的神经毒气，在一个国际这个机场被杀死。我们也看到了一个13岁的日本的女孩在日本的沙滩被劫持到北朝鲜去教给他们的间谍学日语。这还不够，北朝鲜在追求获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这威胁着全世界，可能会造成无数人的死亡。这种我们你完全不能接受。有些国家不仅和这个国家进行贸易，而且还给他提供一些资金和材料，让这个政权得到核武器。这些犯罪分子拿到核武器和导弹，对任何国家的利益都没有好处。美国有巨大的力量和耐力，但是如果他被迫捍卫自己和自己的盟友的话，我们就没有选择，只能够完全的消灭北朝鲜。火箭人自己是在自杀，而且是造成他会是他的政权的灭亡。联合国美国愿意有而且有这个能力，我们希望我们不至于走到这一步。这就是联合国发挥作用的地方，这也是联合国 存在的目的。我们看一看联合国会怎么做吧。现在北朝鲜应当认识到无核化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未来。联合国安理会最近通过了两次一致的决议，对于北朝鲜实施强有力的制裁。我要感谢中国和俄国加入了赞成票，和所有其他安理会理事国一道对于北朝鲜实施了制裁，感谢所有关的各国。但是我们需要做的要多得多，所有国家都应当共同的工作来孤立金正恩的政权，直到他停止他的敌意的行为。我们不仅在北朝鲜面临这个问题，而且世界各国也必须要应对另外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公开说要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说要消灭美国，消灭以色列，那就是伊朗政府，他们是以民主的这个面具掩蔽了一个独裁的政权。他们要把一个具有丰富的文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的独裁，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暴力、流血和混乱。伊朗领导人危害最深的就是他自己的人民，他不使用他自己的资源改善伊朗人的生活，而是使用石油的获利来给真主党供资，并且帮助其他的杀死穆斯林人、攻击和平的阿拉伯邻国和以色列的恐怖分子。石油的财富应当属于伊朗人民，但是他政权却使用这个资金来支持阿萨德的政权，来煽动也门的内战，并且破坏整个中东的和平。我们不能够允许这样一个杀人的政权继续进行他的造成破坏的活动，同时还要制造危险的导弹。我们不能够遵守这样一个协议，如果这个协议使得伊朗最终能够执行他的核方案的话，伊朗的核协议是美国签署的最一边倒的、最不好的协议。坦率地说，这个协议对于美国来说是令人尴尬的。请相信我，这个事儿不算完。现在整个世界都应当和我们一道要求伊朗政府结束他对于死亡和破坏的追求。伊朗政权必须要释放所有的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公民，他们是非常不无理的扣押这些人员的。最重要的是，伊朗政权必须要停止支持恐怖主义，要为自己的人民提供服务，而且要尊重他的邻国的主权权利。现在全世界都明白，伊朗的人民是希望改变的，只除了美国的巨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外，伊朗人民才是伊朗的领导人最害怕的。这就是造成伊朗政权限制互联网，拆除卫星天线，并且监禁政治改革者的原因。这样的镇压性的政权不能够永久存在，总有一天人民将会行动起来。他们是否会继续沿着贫困和流血和恐怖的道路走下去，还是说伊朗人民将会回到这个国家的骄傲的根源，那就是他们是一个繁荣的富饶的人民，使得伊朗人民再一次能够享受幸福。伊朗政权对于恐怖的支持和最近他的许多邻国保证打击恐怖主义、停止支持恐怖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去年初在沙特阿拉伯，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对 五十多个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做了发言，我们同意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必须共同的工作努力来打击恐怖主义，伊朗极端主义，打击伊朗伊斯兰极端主义。我们要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因为我们绝不能够允许他们破坏我们的人民，造成整个世界的撕裂。我们绝不能够给恐怖分子提供庇护、过境和资金，或者是任何其他形式的支持来支持他们邪恶的、阴险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要把他们从我们的国家赶出去。所有那些支持和资助恐怖团体，比方说基地组织、这样的真主党、塔利班和其他的屠杀无辜人民的恐怖组织，这些国家都必须停止。美国及其盟国在中东正在努力的打击剩下的恐怖主义，并且消除他们所使用的庇护所。他们使用这样的庇护所对我们所有的人民发起攻击。上个月我已经宣布了一个新的实现胜利的战略，那就是在阿富汗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现在我们的安全的利益将会决定我们军事行动的范围，我们不会人为的确定时间表和什么基准，因为那都是政客干的事情。我会完全的改变我们对于塔利班和其他的恐怖团体作战的交火规则。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我们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的国家打击伊斯兰国在过去八个月中所做出的成就比好几年加起来都大。我们要努力的实现叙利亚冲突，减少紧张。我们也寻求一个尊重叙利亚人民的意愿的政治解决。阿萨德犯罪政权的各种可怕的行为，包括对自己的公民使用化学武器，甚至用化学武器来打击无辜的孩子，这使得每一个体面的人的良心都受到了冲击。如果被禁的化学武器能够扩散的话，那么没有人会得到安全。所以美国才使用导弹打击了进行化学武器攻击的空军基地。我们赞赏联合国各机构做的努力，这些机构提供了重要的人道主义的援助，那就是在从伊斯兰国手下解放出来的地区，特别感谢约旦、土耳其和黎巴嫩发挥的作用。他们接纳了叙利亚冲突的难民。美国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国家，我们花了几十亿的美元来帮助支持这样的努力。我们希望能够实现难民的重新的安置，帮助这些备受虐待的人民，使他们最终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能够加入自己国家的重建。如果在美国安置一个难民花的钱至少可以在当地安置十个人，由于我们的善心，我们给这个地区的难民建设国提供了援助。最近呢，我们也支持二十国集团达成的协议，那就是尽量使得难民在安置的地点方面离自己的祖国比较近，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人道主义的做法。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应对移民的挑战。在西半球，我们学到，长期以来学到，如果移民不加控制的话，对于难民的派遣国和接收国都是非常不公平的。对于派遣国来说，它减少了国内推动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压力。力的资本来执行这方面的改革。对于接受国来说，移民不加控制 不造成的巨大的压力主要是落在低收入的公民的肩上，他们的关注经常在媒体和政府中受到忽视。我要赞扬联合国做的努力，来努力的解决是造成人民逃离自己家园的问题。联合国和非盟让维和团做出重大的贡献，来实现非洲冲突的解决。联合国在继续领导世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预防饥馑，在南苏丹、索马里和北尼日利亚和也门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我们给世界各地的人民都做出了贡献，改善他们的健康，而且还有总统的这个疟疾的方案，全球的健康的议程来解决现代奴役制的问题，以及妇女企业家的精神。我们加强世界各地的妇女的权利，这也是我们的努力的一部分。我们也要感谢秘书长认识到联合国要在应对对于主权安全和繁荣的威胁的方面真的有效的话，就必须改革。经常联合国组织并没有产生结果，把重点都放在了过程和官僚手续上面。在一些情况下，有些国家想改变这个机构的崇高的目标，劫持了本来应当推动这些目标的系统和制度。比方说对联合国来说，一个特别令人尴尬的情况是，有些国家人权状况十分糟糕，居然也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美国在193个国家中只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但是我们担负的联合国预算的22%，事实上我们付的钱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所以美国担负的一个费用是不公平的。如果坦率地说，如果真能够达到联合国所有的目标的话，特别是实现和平的目标的话，那么这个投资是值得的。世界的很大部分都处于冲突之中，有些地方的情况简直就是地狱，但是在座的各位在联合国的主持和指导下，可以解决许多这些复杂而严重的问题。美国希望很快有一天联合国能够更加有效地宣扬世界各地的人的尊严和自由。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没一个国家应当担负过分的负担，无论是军事上还是财务上。世界各国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来推动自己地区的安全和繁荣的发展。所以在西半球，我们坚决地拒绝古巴的腐败的造成不稳定的政权，我们支持古巴人民在自由中生活的权利。最近我国政府宣布，我们不会解除对于古巴政府的制裁，直到它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也反对对于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的马杜罗政权，我们也要对他实施制裁，因为现在他领导这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尼古拉斯马杜罗的社会主义的独裁政权给委内瑞拉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这个腐败的政权把一个繁荣的国家完全搞糟了，他推行一个 已经失败了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在世界各地推行的时候造成了贫困和破坏，而且马杜罗政权不让人民自己选出来的代表掌握权力，委内瑞拉人民现在在挨饿，他们的国家正在崩溃，他们的民主机构在受到破坏，这个形势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我们不能够袖手旁观。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邻国和朋友，我们和所有其他的相关的国家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帮助委内瑞拉人民夺回自己的自由，夺回自己的国家，恢复自己的民主。我要感谢在座的一些领导人，感谢那些谴责了委内瑞拉政权给委内瑞拉人民提供了重要支持的国家的领导人。美国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步骤，让委内瑞拉政权负起责任来。我们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如果委内瑞拉的政权继续一意孤行，对于委内瑞拉人民实施专制统治的话，我们非常的幸运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有着强有力的健康的贸易关系，我们的经济纽带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推动我们所有人民的和平和繁荣，也推动我们所有邻国的和平和繁荣。我请在座的所有的国家领导人做好准备，做更多的努力来解决这个实实在在的危机。我们呼吁完全的恢复民主，实现委内瑞拉的政治自由。委内瑞拉的问题不是说社会主义执行的不利，而是说社会主义他们执行的太忠实了。从苏联到古巴到委内瑞拉，每当推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话，就都导致了无尽的失败和痛苦。那些宣扬这些已经完全失去信用的意识形态的人，只会进一步加深生活在这些残酷制度下面的人民的痛苦。我们支持所有在残酷政权下生活的人，我们支持主权，这也要求采取行动。所有那些国家的政权，只要关心人民的福祉，关心他们的安全，包括他们的繁荣，我们都应该支持。我们愿意和所有的有善意的国家发展贸易，但是这样的贸易必须是公平的，必须是对等的。长期以来，美国人民一直听说巨大的多边的贸易的协议、不负责任的国际法庭以及全球的官僚机构能够推动他们的成功，但是结果我们损失了几百万的工作机会，成千的工厂消失了，其他人利用这个制度违背规则。我们这伟大的中层阶级曾经一度是美国繁荣的基石，现在却被遗忘了，被落在了后面。不过现在没有人再会忘记他们了，绝不会再遗忘他们。美国将会努力的追求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和商业，但是我们再一次担负起了每一个政府的首要的责任，那就是对我们自己公民的责任。这就是美国力量的来源，也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在座的各国应当做的事情。如果这个组织要成功的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的话，它 就会像杜鲁门总统所说70年前所说的那样，他要依靠独立他的成员国的独立的力量。如果我们要抓住未来的机会，克服现在的危险，如果我们能够共同这样做的话，就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够要依靠强有力的主权的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是植根于他们的历史的，对于自己的命运有利益投入的，这些国家彼此应当是看作是朋友，而不是要征服的敌人。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应当是爱国者，这些国家的人民应当愿意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同胞牺牲生命，为人的精神中所有宝贵的因素牺牲生命。我们要想考虑到这个国联合国组织创立的一些历史，我们要忘记那些为这个打击罪恶的人，也是为自己的国家的利益来作战的。比方说，法国的事情是为自由法国，英国是为自己的国家的主权而战的。今天我们要建立强有力的家庭、安全的社区和健康的社会。如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没有人会替我们这样做。我们不能够等待别人来帮助，不能够等待遥远的国家或者遥远的某个官僚机构。我们必须要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建立我们自己的繁荣，确保我们的未来。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容易遭受失败、统治和腐败。今天对于联合国、对于世界各地希望有更好的未来的人民来说，最基本的挑战是我们是不是还是爱国者，我们是否爱我们自己的国家，来保护自己国家的主权，来掌握自己的未来。我们是否尊重我们自己的人民，来捍卫他们的利益，维护他们的文化，并且确保为自己的公民确保一个安全的世界。一个美国的最大的伟大的爱国者亚当斯说，美国的革命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革命发生在人们的心中。在那个时候，美国人终于醒来了，我们看到世界，看到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真是什么样的价值，我们要为什么献出我们自己的生命。从一开始，美国故事就是可能实现的故事。如果当人民掌握自己的未来，能够实现什么？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支向善的力量，也是对于主权、安全和繁荣的最大的捍卫者。现在我们呼吁各国再一次觉醒，重新振兴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骄傲、他们的爱国情。现在历史会看我们是否经受了考验，我们的回答是要再一次坚强意志，重新发现我们的决心，并且意识到我们一定要打败人类的敌人，并且释放出生命的潜力。我们的希望是建立一个骄傲的独立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些国家能够保护自己的权利，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友谊，并且为所有人的利益，为自己人民寻求一个安全和体面的生活。这就是联合国真正的理想，是每一个人民的自古以来的愿望，也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灵魂深处的希望。我们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使命，把这个作为我们向世界做出的承诺，我们将会共同战斗、共同牺牲， 站在一起争取和平、自由、正义、家庭，为家庭、为人类而战，为创造了我们的上帝而战。谢谢大家，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世界各国，上帝保佑美国，谢谢。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川普总统在今天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第72届大会上所发表的他的首场联大演说。那么从刚刚川普总统的讲话当中，我们听到了他大致提到了几个主要的外交重点，包括了他批判了朝鲜的疯狂政权、伊朗的极端政权，他也同时提到了我们要停止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那么另外呢，他也谈到了他的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政策，他表示世界各国都应该采取这样的一个政策，爱自己的国家，以自己的国家为第一优先，尊重自己的人民，让人民可以享受美好的生活。那么我想回到我们在现场的两位嘉宾，刚刚45分钟的演讲可以说非常的长哈。那么当然几位也做了很多的笔记，我们刚刚提到了除了在外交上，他也再次重申了他的美国优先政策。我想先请张国华先生来谈一谈，您觉得川普总统今天的这番45分钟的演说是不是确确实实平衡了对他来说外交与美国优先两个政策是同步并行的呢？
我觉得要平行这个两个目标啊，那不那么容易。但是今天他在联合国的作为一个首秀啊，他还是非常清楚的这个表达了他一贯的立场，而且呢用了一些这个文字啊、措辞啊，把他的一些想法很具体的这个表达出来。我认为他表达的非常的清楚啊，比如说他特别的强调的三个字，我们都知道，一个是主权，还有一个是安全，再一个就是繁荣。讲到这个国家，国家就要什么呢？要主权，要这个安全，然后要繁荣。联合国能不能成功就取决于世界上的这些国家是不是做到了有主权、有安全、有繁荣。我觉得这个讲得很清楚。然后呢，他特别强调就是联合国你要成功一定要靠全这个各个国家都强大，所以他并没有说这个，他是有强调美国优先的哈，有强调，但是他并没有说我要以你的衰败衰弱为代价让我优先。他说每一个国家都要优先，每一个国家的总统也好，这个领导人也好，都要让自己的国家利益、自己国家的人民优先。我觉得他讲的没有错。然后呢，他还强调了一点，我觉得他蛮有意思的。他说我美国不寻求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啊强加给别国，那讲了好几遍，这个也是有含义的。然后呢，在这个贸易上，他讲了几点。第一个呢，是他一贯的立场，他觉得美国不能再被别人占便宜了，美国也不会再去签署所谓这个单向的让美国得不偿失的这个任何贸易协定。然后在贸易上呢，他是认为说这个必须要这个双向，必须要对等，必须要互惠，这些强调的都是他的一贯的这个主张。然后在中俄的这个问题上呢，他只有一次提到，那是感谢中国跟这个俄罗斯在这个联合国制裁朝鲜决议案上能够这个跟美国跟整个这个安理会一起行动。
还提了克里米亚，
对我讲是他提到这个名字，他只提了这一次，但是呢没有指名的，他分别这个批了中国和这个俄罗斯，提了什么呢？中国是南海，然后这个俄罗斯主要是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他说这也是提到就是说对主权的威胁，美国要拒绝。
他另外也提到在朝鲜的时候，他说一些国家提供贸易和材料给这些犯罪分子，所以很多人想说他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大家也心知肚明，
知道他的意思。他就是说跟这些跟这样的政权你还在做生意，还在做贸易，这个是不可以的。然后在这个朝核问题上，他的一些用词呢比以往稍微要，其实我认为是比较严了，比较严格，比较这个强势一些。比如说他重申了这个所谓火箭人，然后说他在做这个自杀之旅，你在这个自杀的道路上在往前走，其实这个是蛮重的。而且讲到美国绝对有能力我把你这个北朝鲜全部给毁灭掉，对吧？这个也是很强的一种表达。
戴博先生，你的看法呢？45分钟演讲，你觉得让你印象最深刻，或者你觉得川普总统最需要强调的是哪些重点？
首先，我们还要记住他是怎么开始的，就是他跟一月份他的那个就职演说一样，告诉大家这个是个非常危险、 面临很多迫在眉睫的危机，甚至是那个世界末日，到处都是敌人，到处都是这些，好像没有任何这些乐观，不像直接给你启发人家，给你什么灵感，他并没有讲到那个人类的那些潜在的很多力量，我们方方面面的一些成就，就是觉得那个四面都是那些敌人和威胁，他是从这里开始的啊。然后我就是我非常同意你说的，他是强调这个主权、安全和繁荣，可是在这个基础他并没有攻击和否认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和这些国际组织，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它是比较成功的把美国为先和国际合作的这个矛盾解决好了。同时的话，它攻击什么伊朗那个还有那个北朝鲜，比小布什说这个是邪恶轴心还严重，而且这个有很多不能说不是说给中国看的，给中国听的，因为你说那个他攻击的这些国家，他点名的就是那个朝鲜、伊朗、叙利亚、古巴、委内瑞拉，都是中国的盟友或者是中国的这些伙伴。他也说社会主义和那个共产主义是骗人，是失败的。他说还有一些国家没有这些互惠的贸易政策，这个肯定是说中国，说又是耍弄这些国际规则的，也是说给中国听的。有意思的是他讲，我觉得你说的很对，他觉得美国应该是维护自己的主权，跟别的国家应该维护自己的主权一样。然后我回想到那个奥巴马刚任总统不久说，我当然相信美国的例外主义，就跟埃及人相信埃及人的例外主义一样。那个时候很多共和党员都批评了奥巴马，可是其实特朗普是同一个意思。总的来讲，作为特朗普的这个演讲，作为特朗普出乎了我的意料，还是稍微好了一点点。
是，您刚刚提到这个戴博先生说，在美国优先与国际合作之间，您觉得川普总统在今天的演说中适当的表达出来，这之间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其实早在这个演说前，很多美国的盟友很担心。美国对，特别川普总统对联合国特别要他改革有很多批评的意见，美国是不是考虑要退出在联合国或者在国际间这样一个领导的角色？所以您觉得从今天他的演说里面看得出来，美国仍然希望坚持做这样的一个？
美国不会退出，而且我们应该承认事实，刚才那个特朗普他不敢说，原来联合国是设在美国纽约，给我们带来相当大的象征性的好处和软实力，明明是这样子。所以我怕的就是这个，虽然他今天讲的有他自己的华语的这些特色，我自己觉得你给人家起名说你是火箭人什么，这些事情挺幼稚挺荒唐的一些东西可是同时的话，我觉得他肯定告诉世界各国人，我们不会退出联合国，还是会支持的。可是我们知道八个月来美国的软实力在弱化了，很多人都是不太相信，觉得他反复无常，也肯定有很多他的观众听众觉得你这个人你凭什么斥责我们的这个那个的，还有这么一个感觉，那个鼓声比较小。
对，他这个，因为川普有一个问题，他说话呢有的时候啊缺乏这个延续性、连续性和一致性。他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就联合国而言，他以前讲过，联合国这个机构根本就是这个就是大家喝喝茶聊聊天的一个俱乐部，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是今天我们发现，他第一，他没有说，绝对没有提要退出联合国，第二呢，他确实提到联合国需要改革，这个官僚主义不能再持续下去。第三呢，他提到美国这个会费交了很多啊，我们交了总会费的22%更多，但是他没有说我们交太多。他说如果联合国真的能够负起自己的责任，能够在维持世界和平上，这个终止冲突上能够发挥作用的话，这个是值的。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这就说明第一，他没有想要退出联合国，他想在联合国里边扮演一个这更重要的这个作用和角色。我觉得这个朝核危机啊，让川普真实的看到了，就是说联合国不管怎么说，它还是一个这个193个国家在一起能够共同发声的这样一个场合。这个安理会无意义的通过制裁这个北朝鲜的这个决议啊， 这个让川普什么呢？他就是这个让他觉得加强了他这个跟这个北韩对抗的正当性。
是你觉得那个金正恩会不会非常快的驳回他的这句话，在24个小时什么之内会再发射一个什么？对，
现在可能就在准备了。
嗯，
这个但是呢，这个川普很多话，就像你刚刚有讲，他的话不完全说给金正恩听。他其实说给中国听，给俄国听，给周边别的国家听的。我觉得这个别人听了以后，其实是对他可以加深他对他的了解。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对川普的这个看法，因为他喜欢用推特，他喜欢呢这个即兴发言，所以你看不到这个连贯性一致性。这个整体的发言我觉得还是非常连贯。怎么连贯呢？就是跟他一贯的思想是吻合的，然后有一些让外界最担心的东西，那让大家失疑了。比如说对联合国，比如说美国的例外主义，他没有提，他是说我跟你完全一样，我要让美国优先，你也让你的国家优先，我要让我的人民，我这个从政为民嘛，你也应该从政为民。所以我觉得这些讲的都很清楚。
就是您刚刚都两位都提到主权、安全与繁荣是他的一个主要基调。那有很多人说，哎，这次好像总统在意识形态、在民主方面没有特别的强调，但是他确确实实提到了刚刚我们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他说这些主义呢，只会加深在这些制度下人民的痛苦。
是的。
所以这点很让人
有点不一致。
对，
有一部分这个主权、安全、繁荣，这个跟习近平讲的也没有什么两样的。可是然后他还是说，这个主权还是人民的主权，
是
公民的，需要自由，需要真正的代表人民。所以其实他的那个从头到尾，充满着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对，比如说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他提到，你怎么可以让违反人权的这个一个这个这个大户去坐在这个人权委员会里边呢？他对此提出质疑，就是他也是体现了一种价值观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8年前奥巴马总统也在联大发表演说，当时也是很多的国家代表鼓掌，那么打断了他的演说。这一次我看大约有4到5次左右的时间，可能没有那么的频繁，但是确确实实也像两位说的，川普总统在今天的这个演说当中展现了可以让大家感觉非常意外的另外一面。
不是非常意外，一点点的意外，可是根本不像什么奥巴马或者是那个第一个布什那个小布什，他们是要吸引全世界的这些人民的代表自愿的跟着他走，接受他的领导力。他就是给你讲人类有一些什么希望，有什么乐观的，讲的比较有诗意。这个特朗普没有做到。
那您觉得川普总统今天的说法有可能有这种能够带动各国来跟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吗？
这个拭目以待。我觉得最起码他没有让他们太失望，他们觉得比他们所意料的稍微好一点点，他最起码没有攻击多边主义。可是我并不觉得他是说服了很多人，他是个正常的美国总统，也没有说服他们，他们对继续的领导那个全世界的所谓的秩序，有像奥巴马和那个老布什的那种兴趣。
对，因为那个奥巴马的那个演讲，你刚刚提到8年前，那个时候这个奥巴马年轻，对不对？然后这个有朝气、有想法、有理想，刚刚还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这样一个人跑去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很理想化的东西，所以呢，人家听了鼓掌，是因为觉得这个理想很好，理念很好。今天我相信这个奥巴马那次演讲，那个掌声要多好多倍。今天这个川普的演讲呢，大家是带着一种忐忑的心情跑去听，就是说你到底会说什么，你会不会说出一些意外的东西。结果发现意外是好的意外，所以呢，大家对川普的鼓掌，你听到没有，他没有这种什么全场轰动的鼓掌，他的掌声也是局部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掌声是很真诚的。
好的，我们今天呢有关于川普总统的联大演说特别报道，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戴博先生还有张国华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节目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